感谢主，在这去旧迎新的日子，又召集我们来到他的殿中，我们来赞美敬拜。
感谢主，在这个去旧迎新的时间，我们来敬感谢赞敬拜他。
也感谢主，让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和鼓励。
亦都感谢主，他的说话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力鼓励。
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你的看顾保守。
感谢你在过去日子里面的看顾和保守。
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常常可以重新的得力。
亦都感谢你，使我们在你 里面可以常常得力。
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回到你的里面。
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回到你殿中，回到你里面。
求主圣灵掌管带领今天早晨的敬拜。
求主圣灵掌管带领今天的敬拜。
赐福我们每一个程序。
赐福我们每一个程序。
那我们可以台上台下同感一灵来领受你的恩典。
让我们台上台下同感一灵，同领受你的恩典。
我们愿求主你从头到尾的圣灵掌管。
愿主你的圣灵从头末了来掌管。
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蒙你的悦纳。
也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
愿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虽然这个是有疫情的影响，
虽然有疫情的影响，
但我们看到时光依然的飞逝。
我们仍然看到时光仍然的飞逝。
因为再过两天就是农历的新年。
再过两天就是农历新年了。
我们知道这也是华人传统一个最大的一个节日。
我们知道在华人传统里面是最大的一个节日。
在这里我首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这里首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主恩满意。
主恩满意。
所以今天我讲的讲到也跟新年有关，
所以今天的讲道和新年也都有关。
我的题目是叫温故知新迎新年。
今天的正道题目是温故知新迎新年。
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诵读今天早晨我们的正道的经文，诗篇第八十五篇。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同来念诗篇八十五篇。
我们可以用起音的方式，
用起音的方式。
我读单数，大家可以读双数。
牧师读单数，大家请读双数。
好，我们一起先开始。
我们来。
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
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
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的怒恨向我们止息。
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到万代吗？
你不再将我们救活，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
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
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
他的救恩曾然与敬畏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
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
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
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今年这个农历的新年是虎年。
我们知道今年的农历新年是虎年。
虎年让我们会想到这个虎虎生威啊。
虎年让我们想到虎虎生威，
充满了活力，
充满活力。
但是我们也知道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
但我们也都知道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们看到虎年我们也离不开那个虎年的口罩。
我们知道虎年都离不开虎年的口罩。
所以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今年 因为疫情的缘故，
我们知道因为疫情的缘故，
虽然大家都希望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目的，今年能够结束这个疫情，
我们都希望能够结束今年的疫情，
但是无论我们在这个回过头来看整个全球的疫情，
让我们回头来看全球的疫情、
无论是我们用可能群体的免疫，
无论是群体的免疫，
或者是我们是这个是清零的政策，
还是是清零的政策、
都我们会发现我们人在一个未知的场景当中，
我们都知道人在一个未知的场景当中、
今天我们也看到我们人类一直我们有一个盼望，
我们看到我们人一直有一个盼望，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
我们都是想通过自身的努力，
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完全可以自我掌控的一个状态，
让我们可以达到一个完全能自我掌控的一个状态、
我们也知道现在科技的确非常的成功，
我们知道目前的科技的确是很成功、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飞船送到天空、这个太空上面，
飞船现在是可以直接上到太空、
非常的准确，我们不但能够去还能够准确的回来，
不单止准确去而且可以准确回到来、
另外我们你看我们的这个医手术，医学手术，
而且我们看到医学手术、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仪器，
可以通过仪器
非常精确的来操作，
能够非常精确的来操纵，
但是无论我们这个科技如何的发达，
我们知道无论科学几咁发达，
但是我们却面对一个事实，
然而我们仍然面对一个事实，
就是人无法我们可以掌控一切，
人类是无法掌控一切，
我们还面对许多未知的一些领域，
我们仍然面对很多未知的领域，
所以圣经也提醒我们，
所以圣经也都提醒我们，
要我们不要为明天夸口，
叫我们不要为明天夸口，
他说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
雅各书四章十四十五节，
在雅各书第四章十四十五节，
雅各也告诉我们，他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雅各告诉我们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原来是一片云雾，
他说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出现小事就不见了，
所以基督徒我们应当怎么说，
所以基督徒应该怎么说，
他说主若愿意，
他说主若愿意，
我们就可以活着，
我们就可以活着，
可以做这可以做那，
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环境，
所以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的环境，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我们应该如何的面对，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该如何面对，
好像我们面对将要来临的新年，
好像我们面对将要来临的新年，
似乎我们还在一个未知的状态里面，
是否我们仍然在一个未知的状态里面，
当我们今天回到诗篇八十五篇，
但是今天我们回到诗篇八十五篇、
我们一起来看诗人带给我们的一些信息，
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诗人带给我们的信息，
诗篇八十五篇是诗人的一个祷告，
诗篇八十五篇是诗人的一个祷告、
但我们要明白八十五篇我们可能要注意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要明白诗篇八十五篇我们要注意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这个诗篇的背景，
第一个就是他的背景、
我们知道这一篇诗篇是叙述了当时犹太人已经归回从被掳之地归回到他的耶路撒冷地，
我们知道这篇诗篇的背景是第一批被掳的犹太人他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
所以在主前538年，
在主前538年
当时很神很奇妙的是感动 当时的波斯王古列，
当时神感动当时的波斯王古列，
他发布一个命令让犹太人可以从被掳的之地回到他自己原来的故乡，
他让、被掳之民可以回到自己的故乡、
这些回去的那些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要重建圣殿，
被掳他们回去的这些人他们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圣殿，
虽然这个重建圣殿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虽然重建圣殿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
但是最终在主前515年这个重建的圣殿终于完成了，
但是在主前515年是这个圣殿的重建终于完成，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看到到了尼希米的时代，
尽管如此到了 尼希米的时代、
啊、当时回归的那些以色列民，
当时回归的以色列民，
他们被这个，他们被那些敌人，面对这个敌人的攻击，
当时他们面对敌人的攻击、
啊、在这个尼希米记第一章的第三节，
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三节、
啊、当时从那个被回归到耶路撒冷之地回来的那些人，
当时在回归的这些人、
哎、他们来见这个尼希米，
他们来见尼希米，
带来了一个消息，
带来一个消息，
就是他们在犹大地遭大难，
就是在犹大地 遭大难，
被羞辱，
被羞辱，
当时城墙被毁了，
当时城墙被毁，
连城门都被烧了，
连到城门都被烧。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当他们刚刚归回的时候，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他们刚刚归回的时候，
这些归回的以色列民他们多么的高兴，
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几咁高兴，
但是他们现在是面对敌人的攻击，
但是现在他面对敌人的攻击，
面对这个在这个凌辱的日子，
面对凌辱的日子，
他们现在一个非常灰心绝望当中，
他们面对一个非常伤心绝望的、处境。
当时八十五篇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所写的，
这个八十五篇就在当时这样的背景底下写的。
另外我们要留意这个诗篇的作者，
另外我们要留意这个诗篇的作者，
这个诗篇是可拉的后裔，
这诗篇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
啊、我们在旧约我们很、我们知道这个可拉是曾经怎么样 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因为他们背叛，
我们知道可拉他的、在旷旧约的时候，他的祖先在旷野里面因为被、背叛，
结果遭神严厉的惩罚，
结果是遭受神严厉的惩罚、
啊、我们可以在这个民数记的十六章，
我们可以从民数记的十六章、
啊、我们看到当时他们非常的惨，
我们看到他们当时是很惨、
啊、虽然他们跟一些其他的人联合起来来攻击摩西跟亚伦，
他们当时联合其他的人一起来攻击摩西和亚伦，
但圣经告诉他们实际上在攻击神，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实际上在攻击神。
所以当时可拉这些祖先他们就在自己的帐篷的时候，神突然把这个地开开来，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可拉的祖先突然间因他的地突然打开，
当时经文说他说一切的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吞下去了，
当时所有属可拉的人丁财物都跌了下去，
他们被活活的坠落在阴间，
他们活活的坠落在阴间，
从会中被灭亡，
是从
在会中，
在会中
灭
亡、
啊、所以当时很多人来讲，哪里既然这样哪里还有可拉的后裔，
那有人说既然是这样怎样有可拉的后裔呢？
但是我们如果再读民数记二十六章，
如果你再读民数记二十六章、
啊、我们看到在这个二十六章虽然也叙述了这件事情，
在民数记二十六章也都有叙述到这件事，
但是最后他讲到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
然而在最后他记述到 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
啊、所以神仍然给他们特别的恩典，
所以神仍然给他们特别的恩典，
因为可拉本来是这个利未的后代，
因为可拉本来是利未的后裔，
他们本来是这个一直是侍奉神的圣殿的人，
他们一直是侍奉神圣殿的，
我们看到他们后来他们做什么，他们在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来服侍神，
我们看到他是在圣殿里面来服侍神、
哦、他们我们知道在旧这个旧约里面告诉我们可拉这个后裔他们在圣殿里他们是唱诗的，
我们在旧约告诉我们可拉的、后裔他们在圣殿里面是唱诗的，
当时圣殿有两个诗班，
当时圣殿里面有两个诗班，
一个是亚撒的诗 班，一个就是可拉的后裔的诗班，
一个就是可拉后裔的诗班，
而且他们有这个才能，不但会唱而且他们会作诗，
不单止他们会唱他们还能够写诗，
他们自己他们唱自己这个说的这个诗歌，
他们唱自己能够、作的诗歌，
这样在这个诗歌里面实际上他们在表达他们如何的来经历神，
在这个诗歌里面其实在表达他们如何来经历神，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底下，
诗人实际上告诉 我们一件事情。
诗人实在在这里讲给我们一件事，
当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
当我们面对一个不确定的环境底下，
甚至当我们在迷茫在有危难的时候，
甚至在迷茫危险的当中，
我们要如何的面对，
我们如何来面对。
这里诗人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但是他以感恩的心回顾昨天。
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以感恩的心来回顾昨天。
首先他做的第一件事，他是怎么样，虽然他看到面对着这样一个危难，
他做了第一件事，虽然他面对这样的危难，
他第一件事在回忆数算神的恩典，
但是他在回忆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看到在第85篇第一到第三节，
我们看到诗篇85篇一到三节，
他列举了神对他们的恩典，
他列举了神对他们的恩典。
这里在原来的这个和合本圣经有五个动词，
在原来和合本里面有五个动词，
但是实际上在原文里面有六个动词，
但是在实在在原文里面它有六个动词，
都是来述说神的作为，
都是来述说神的作为。
这里第一个他就说，就是神你已经施恩，
第一个在这里讲说神你已经施恩，
原来的意思就是恩待，神恩待他们，恩待这个地，
原来的意思就是神恩待这地。
第二个这个救回，
第二个是救回，
救回原来的是就是恢复，
他原来的意思是恢复，
他说恢复被掳的雅各，
是恢复被掳的雅各。
另外意思就是归还，
另外意思就是归还，
就是归回的意思，
归回的意思。
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从被掳之地归回，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我们知道以色列民能够归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因为当你读诗篇126篇，
当你读诗篇126篇，
然后那里讲到诗人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到自己锡安的时候，
那里就讲到当耶和华带领自己的子民回到锡安的时候，
他说他们那些人好像做梦一样，
他说那些人就好像做梦一样，
他们想都没有想到，
他们想都没想过。
弟兄姐妹，可能我们的人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经历。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经历。
有时你们是不是有时会看到神带领你，让你连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是不是有试过神带领你，就好像你做梦都没想过一样。
你看到神的慈爱，他的怜悯。
你看到神的慈爱和怜悯。
让你看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主。
让你看到神是又真又活的主。
使得你可以，你只要有神，你什么都不计较了。
只要有神，你什么都不计较。
在诗篇126篇的时候，当时说他们满口喜笑。
在诗篇126篇那里说，他当时他们满口喜笑，
他满时欢呼，
满时欢呼，
就是他说外邦人看到了，他们也在对人说，
就是外邦人看见了，他们都对人家说，
他说耶和华为你们行了大事，
他说耶和华为你们行了大事。
也是我们在看这个可拉后裔所写的诗，
有时我们看可拉后裔所写的诗，
我们真的觉得他们很了不起，
我们真的觉得他很了不起。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记忆里面，可能最大的是他们的祖先曾经遭到神严厉的一个惩罚，
可能在他们的记忆里只是他们的祖先受到严厉的惩罚。
人都很会记得不好的事，
人都很能够记到不好的事，
但是我们觉得，但是我们会发现可拉的后裔不一样，
但是我发现可拉的后裔不一样。
虽然当神在审判这个可拉的时候，
虽然当神在审判可拉的时候，
他说你们一切的人都要灭亡，
他说你们一切的人都要灭亡，
但是神没有让他们的后裔一断绝，
但是神没有要他们的后裔都断绝，
所以可拉的后裔一直记得这个恩典，
所以可拉的后裔一直都记住这个恩典。
他不是记得，哎呀神啊，你为什么对我们的祖先这么的严厉，
他不是只是单单记住神啊，你为什么对我们的祖先这么严厉，
他反过来想，原来我们本该就是如此的，
他反过来想，我们本该如此，
今天神赦免我们，
今天神赦免我们，
何等的恩典，
是何等的恩典。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是很不容易，
因为他说是可拉的种子没有灭亡，
他这里说可拉的种子没有灭亡。
今天诗人把这个写下来，
今天诗人将它写下来，
他仍然回忆过去神的恩典，
他仍然回顾神过去的恩典。
另外这里讲到你赦免了，这个赦免这个字，
另外呢度讲到赦免，
原来的意思就是背负的意思。
原来的意思是背负的意思。
啊，这神怎么样来赦免这个百姓的罪？
神怎样赦免百姓的罪呢？
他是背负他们的罪。
他是背负他们的罪。
啊，我们有时在读旧约的时候，
有时我们读旧约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看到新约的耶稣。
我们可以看到新约的耶稣。
这就是一个救恩的方式。
这个就是救恩的方式。
原来世人在启示耶稣的救恩。
原来神在启示耶稣的救恩。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
他是担当我们的罪，
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
无罪的代替那些有罪的，
无罪的代替了有罪，
他来背负我们的痛苦，
他来背负我们的痛苦，
是这样的来赦免我们的罪，
是这样来赦免我们的罪。
所以这里讲到他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他这里讲到他遮盖了他们一切的过犯。
好，另外这个收转就是他说他自己收回了他的怒气。
另外这里讲到收转，他说他自己收转他所发的怒气。
另外那个动词就是转消他猛烈的怒气。
另外一个动词就是转消他 猛烈的怒气。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这个诗人在这里在提醒我们，
今天诗人在这里提醒我们，
当我们面对一个似乎我们不是很理想的环境，
虽然我们面对的不是很理想的环境，
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们第一件事
是让我们不要一直在我们的问题的里面，
我们不要只在我们的问题里面，
而是我们的眼目要转向神，
而我们的眼目要转向神。
因为当我们的眼目一直在我们自己的里面，
如果我们的眼目单单只停留在我们自己里面，
我们就看见的只有我，
我们看见的就是只有我，
我们就好像跌到了一个深渊里面，
我们就好像跌在一个深渊里面。
给我们的带来的是什么呢？
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就是忧愁烦恼，
就是忧愁和烦恼。
我们看到在困危难迷茫当中，诗人叫我们的眼目转向神，
在危难迷茫当中，诗人叫我们的眼目要转向神，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和他的作为，
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恩典怜悯和作为。
啊，我们看到在诗篇四十三篇，这个诗人也他是一样自己的经历，
在诗篇四十三篇，诗人同样有这样的经历。
啊，他说我的心啊，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忧闷，
是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
应当仰望神，
因他还要称，因我还要称赞他，
因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他是我面上的光荣，是我的神。
当一个人如果能够回到神的里面，
当一个人能够回到神里面，
我们纪念神的恩典，
我们纪念神的恩典，
我们就会从他里面得到无穷的力量，
我们就可以在他里面得到无穷的力量。
所以今天当我们反思过去，
所以今天当我们反思过去，
啊，虽然我们一直已经两年了，一直在疫情当中，
虽然这两年我们一直都在疫情当中，
我们可能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数算过神的恩典，
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数算神的恩典，
有没有看到在疫情当中神保守我们，
有没有看到神在疫情当中保守我们，
让我们不被这个疫情来困扰，
让我们不要被疫情困扰，
我们有没有在担心忧虑，
我们有没有担心忧虑，
有没有神 加添我们的力量，
有没有让神加添我们的力量，
背负我们的担子，
背负我们的担子。
我们有没有想到在疫情当中，
我们有没有想到在疫情当中，
神也给我们有教会，
神也都给我们有教会，
有弟兄姐妹，
有弟兄姊妹，
让我们可以一直彼此的鼓励，
让我们一直的可以彼此来鼓励
彼此的，我们可以在这个团契里面我们彼此的关爱，
可以在这个团契里面一直的彼此关爱。
当我们一直这样想的时候，
当我们一直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我们就回到了神的里面，
我们会发现我们就回到神里面，
我们就得到从上头来的力量，
我们得到从上头而来的力量
和他的平安，
还有他的平安。
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诗篇里面，
我们看到诗篇里面，
这个诗人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面对一个不定的环境里面，
诗人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不定的环境的时候，
我们这个时候除了我们要回顾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不单止数算回顾神的恩典，
我们更要以敬虔的心把握今天，
我们更加要敬虔的心来把握今天。
有时我们会说，今天我们到底要把握什么事，
有时我们会说，今天到底我们要把握什么呢？
今天什么是我们最重要的，
今日乜嘢系最重要呢？
我们回想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我哋回想主耶稣嚟到世上，
他成就了救恩，
佢成就咗救恩，
然后他就回到天上，
然后佢翻到天上。
可能我们要问耶稣留下什么？
可能我哋会问耶稣留下咗乜嘢？
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留下两个最最宝贵的东西。
圣经话俾我哋听，耶稣留低两样最重要嘅东西。
第一个就是耶稣，他留下他的话语。
第一就系耶稣留下佢嘅话语。
而且耶稣他宣告，
而且他宣告，
他说天地都要过去，
他说天地都要过去，
但是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去，
他说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神留下的，
神留下了，
不但是一个宝贵的礼物，
不单只是一个宝贵的礼物，
是一个永恒的礼物，
是一个永恒的礼物。
另外第二件事，
第二件，
耶稣留下了他的教会，
耶稣留下了他的教会。
他自己说他是用自己的身体来建造这个教会，
他说他是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建造这个教会。
他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他说教会就是他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
他说是那充满万有所充满的。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就在耶稣的身体的里面有份，
我们就在耶稣的身体里面有份，
我们作手作脚，
我们 作手作脚。
而且他告诉我们这个教会，
而且他告诉我们教会，
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他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
阴间的权势不能够胜过他，
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
看见教会在神的里面是永恒的，
看见教会在神里面是永恒的。
今天什么是我们要把握的？
今天是什么是我们要把握的呢？
我们看到诗人第一个想到的，
我们看到诗人第一个想到的，
他说求你使我们回转，
是说求你使我们回转。
为什么耶稣要建立教会？
为什么耶稣要建立教会？
他要让我们属他的子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
他要我们属神的子民在他里面得以成长。
他把我们放在一起，
他将我们放在一起，
要我们彼此的相爱，
让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扶持，
彼此扶持，
彼此的鼓励，
彼此鼓励，
让我们的生命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可以成，可以越来越成熟，
让我们的生命藉着这样可以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像耶稣，
越来越像耶稣，
就是越来越圣洁，
就是越来越圣洁。
所以我们这个诗人看到了，他要回转，
诗人看到他要回转，
他看到我们今天最要把握的这个回转，在原来的里面跟我们这个和合本有点不一样，
回转在原文里面跟我们的和合本有点不一样。
原来的意思，求你转向我们，
原文的意思是求你转向我，
就是诗人求神能够转向他，
诗人就是求神来转向他，
求神跟我们和好，
求神与我们和好。
所以今天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今天什么是最重要的事呢？
我们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回到神里面，
我们跟神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什么是我们跟神的拦阻？
什么是我们跟神的拦阻？
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
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
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
是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
不能够拯救，
不能拯救。
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
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
他说但是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隔绝，
当时我们的罪孽与神隔绝。
他说是你们的罪使我掩面不看，不见你们，
是你们的罪使我掩面不见你们，
不听你们，
不听你们。
啊，所以今天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没有得到祝福？
今天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得到祝福？
因为我们没有回转到神的里面，
因为我们没有回转到神里面，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发生了问题，
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发生了问题。
这正是主耶稣建立教会要我们来解决的问题，
这个就是耶稣要建立教会要我们来解决的。
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
在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
是神掌管的家，这个属灵的家庭里面，
是神掌管了这个属灵的家，
跟我们跟神来连接，
让我们跟神来连接。
所以他说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他说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
另外最后也是很宝贵的，他说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最后也很宝贵的，就是说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
听神的话就是来信靠这位神，
听神的话就是信靠这位神。
所以在这里他讲到，如果我们听神的话，
这里讲到如果我们听神的话，
在第八节后面他说，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
去到讲到他说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
他说他的救恩就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
他说他的救恩就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
这就是我们的祝福，
这个、就是我们的祝福。
诗人提醒我们，
诗人提醒我们，
不但我们在面对一个好像危难或者是我们不能把握的环境里面，
诗人提醒我们，虽然我们面对一个危难和不能够把握的环境当中，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回到昨天，
第一件事我们要回到昨天，
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
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
另外我们第二件事要把握今天，
第二件事就是要把握今天，
以敬虔的心，
以敬虔的心
回转归向神，
回转归向神。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当如何的把握今天，
今天我们看一下基督徒当如何把握今天。
我们相信在读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提醒我们四件事。
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有里面有提醒我们有四件事。
第一个，听神的话。
第一个就是听神的话，
就是我们要做主的门徒，
我们要做主的门徒。
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第一，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
门徒就是向老师来学习，
门徒就是要向老师来学习。
你也要知道老师他到底他的心意如何，
你要知道老师的心意到底如何，
怎么样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怎样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
你要听神的话，
你要听神的话。
所以我们对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读经祷告与神一个美好的交通，
就是读经祷告与神有一个美好的交通。
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但读了这个圣经，
最重要就是不单止我们读了这个圣经，
我们也要遵行神的话，
我们也要 遵行神的话，
就是我们要追求圣洁，
就是要追求圣洁。
当我们能够追求圣洁的时候，
当我们追求圣洁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可以远离罪恶，
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远离罪恶，
我们就可以得胜，
我们可以得胜。
另外我们要有一个对神敬畏的心，
另外我们要对神有敬畏的心，
就是凡主凡事尊主为大，
就是凡事尊主为大。
我们在任何的时候，
我们在任何的时候，
基督徒首先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
基督徒首先要来到神面前，
我们要来询问他如何的带领，
我们要询问他如何的带领。
他是我们一切的掌管，
他是我们一切的掌管。
另外我们就是我们要荣耀主的名，
另外就是荣耀主的名，
就是因着我们的生命可以在地上为主做见证，
就是因着主我们的生命在地上为主作见证。
也就是今年的我们可以来接这个果子，
就是今年的主题要结果子，
而且要多接果子，
而且是要多结果子。
第三、诗人也告诉我们如何面对一个未知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诗人也都告诉我们如何面对一个未知的环境。
不然我们要去回想昨天，
不单只要回想昨天，
我们把握今天，
把握今天，
现在我们还要怎么样以盼望的心迎接明天，
而且现在我们要以盼望的心来迎接明天。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诗人他们讲到了这样一个很美丽的一个图画，
我们看到在诗篇里面看到诗人讲到很美丽的图画，
这第十节可能大家都非常喜欢的经文，
第十节可能是大家都很喜欢的经文，
慈爱和诚实彼此的相遇，
慈爱与诚实彼此相遇，
公义和平安彼此的相亲，
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
这真的是好像一个天堂的画面，
这个真的好像一个天堂的画面。
有时我们常常会想到在地上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图画，
有时我们想想究竟在地上有没有这样的图画，
但是我们可能会发现这好像地上虽然我们都向往这个，
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在地上都向往这个，
但是在地上却不能够找到，因为在地上常常这个里面有冲突，
但是在地上常常都不能够找到，因为常常有冲突，
所以我们只有怎么样看到只有在神的里面我们才会实现这样的美好，
但是只有在神里面才可以实现这样的美好，
因为我们知道这里讲到的就是一个神的一个属性，
因为在这里所讲的就是神的属性。
这幅图画实际上在告诉我们，基督徒我们已经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美景。
这幅画就是告诉我们，神为我们基督徒所预备的美景，
是神一个完美的彰显，
是神完美的彰显。
在这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和谐的一个能够连接在一起，
是非常和合的能够连接在一起。
基督徒有时我们会发现圣经常常告诉我们一些未来的事情，
圣经时时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些未来的事，
有时我们会发现这些未来不是我们能够看见的，
有时这些未来的事不是我们能够看见的。
但是圣经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可以尝到这个天国主恩的滋味，
但是圣经提醒我们，我们其实已经能够尝到这个天国的滋味。
今天基督徒对于未来非常的重要，
今天基督徒对于未来是非常的重要，
关系到我们的人生，
关系到我们的人生。
你有没有一个盼望的人生？
你有没有一个盼望的人生？
你要在神的里面看到这幅图画，
你要在神里面看到这幅图画
啊，好像保罗，
好像保罗
哦，在他在哥林多前书一直讲到十字架的福音，
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一直讲到十字架的福音，
他也告诉那些弟兄姐妹有关属灵的事，
他一直告诉弟兄姊妹听属灵的事
啊，他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属灵的事怎么样，他给你们，他说神所为你们所预备的，
他说这个属灵的事是神所为你们预备的，
是你们眼睛未曾看见的，
是你们眼睛未尝看见，
是你们耳朵从来没有听见的，
是你耳朵未曾听见，
就是你们心里从来都没有想过的，
是你心里从来都没有想过。
他鼓励我们基督徒，
他鼓励我们基督徒，
我们要来尝主恩的滋味，
我们来尝尝主恩的滋味，
当我们能够尝到这个天恩的滋味，
当我们来尝到天恩的滋味，
我们会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因为是有这个盼望的人生，
是一个有盼望的人生
啊，就好像这个约翰，这个 门徒约翰，
就是好像门徒约翰，
他怎么样，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领受这个福音，
他们怎样领受这个福音，
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
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而且是恩上加恩。
我们知道在约翰在世的时候，
我们知道约翰在世的时候，
耶稣一直带着他们，
耶稣一直带着他们，
他们带着这个三个门徒，
带着三个门徒
经历到很多的一些图画，
经历过很多的图画，
耶稣曾经变相登山变相，
耶稣曾经登山变像，
让他们看到摩西、以利亚、耶稣，
他们看到摩西、以利亚和耶稣，
他们看到这位真正的神，
他们看到真正的神，
他们知道他是真实的，
他们知道他是真实。
今天基督徒怎么样可以来真正的神真的是真正实的在我们里面，
今天基督徒怎样让神真真实实在我们里面呢？
我们看到十一、十三节诗人把我们带到了这样的一个境界，
我们看到诗篇这个十一到十三节，诗人带到这样的境地里面，
我们看到诚实从地而生，
诚实从地而生，
公义从天而现，
公义从天而现。
神告诉我们，当神赐予这些祝福的时候，
圣经说当神赐予这些祝福的时候，
如果我们地能够回应，
如果地能够回应，
如果我们能够回应，
如果我们能够回应，
我们就可以看见这幅图画，
我们就能够看到这幅图画，
我们可以实现这个叫天地合一，
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个天地合一，
就叫天人合一，
就叫天人合一。
所以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是活在今世，
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是活在今世，
今天基督徒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未来，
基督徒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未来，
我们的目标我们不在今世了，
我们的目标不再是今世，
而是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
而是我们看到神为我们预备更好的家乡。
天堂今天就在我们里面，
天堂今天就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个美好的盼望怎么样成就，
所以这个美好的盼望怎样成就，
回到神的里面，
就是回到神里面。
我们这次一个，我们知道如果大家很喜欢圣乐的话，
如果大家很喜欢圣乐的话
啊，我们可能会知道这一个人，
我们可能会认识他，
丹尼尔·韦伯斯特跟怀特
Daniel Webster White
啊，他是一个圣诗的作者，
他是一个圣诗的作者
啊，他写了一部很他写了好几个诗圣诗，
他写了好几首圣诗
啊，比较有名就是我知我所信的是谁，
比较有名是我知我所信的是谁
啊，在他这 这个 Daniel 这个生命当中，
在 Daniel 的生命当中，
因为的是他有一个传奇的经历，
因为他有一个传奇的经历，
以致他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绅士的作者，
以致他能够成为一个很伟大的圣乐的作者。
这个 Daniel 原来他是一个军人，
Daniel 原来他是一位军人，
当时在这个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当时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
他是在林肯的这个就是北面北方的一个战士，
他在美国北面那个战争
战士，对，这个战士
战士
有一次呢，他就因为是非常激烈的战争，
因为当时很激烈的战争，
他的右手受了重伤，
他的右手受了重伤
结果被对方俘虏，
结果就被对方俘虏了
但是俘虏之后呢，他被送到了这个南方的一个医院去医治，
当时他俘虏了之后就被送到南方的一个医院来医治，
但是因为他的伤太重了，
因为当时他伤太重，
所以他就只能够在这个肘的下面的去截肢截掉了，
所以他唯有就截肢
他就成为一个残废的人，
他就成为一个残废人
当时在他这个养病的时候，
当时在他养病的时候
他就是他就因为又有伤痛又觉得很无聊，他就在想能不能看一些书，
当时因为他有伤痛又无聊的时候，他就想可不可以看一些书
他就在想起他来出来的当时来就是离开他父母的母亲的时候，他母亲给了他一个布袋，
他想回起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母亲送给他一个布袋，
所以他就打开，哎呀，就发现里面有一本新约圣经，
他就发现里面有一本新约圣经
他就拿起来读，
他就拿起来读，
他说他读的时候真的是一口气从马太福音读到了启示录，
他就一口气从马太福音读到启示录
他读完之后再读，
他读完又读
他一直有这样的一个热情，
他就是有这样的热
情，就天天在读，
日日都在读，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碰到一件事情，
他突然碰到一件事
当时在他们一起有一个护士，
当时有一位护士，
他就来找他，
你找他
他说你的有一个战友他已经在一个非常差不多奄奄一息的时候，
他说你们有一位战友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候
他就是急切的需要找一个人为他祷告，
他急切想找一位人跟他祷告
那个人就找到 Daniel，
那个人就找到 Daniel
他说你能不能帮他去祷告，
你可不可以跟他祷告
Daniel 说我自己都很少帮人祷告，
他说我自己很少为人祷告，
为什么你不跟他祷告呢，
为什么你不跟他祷告
那个护士就说我是一个罪人，
护士说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我不配为他祷告，
我不配为他祷告
Daniel 说但我也是罪人，
Daniel 说我都是罪人
但是后来那个护士就说你不是天天在看圣经
护士就说你不是天天在读圣经吗
后来就一直叮嘱他，
后来一直是叮嘱他，
他说如果你实在不想给他祷告那你就去安慰安慰他也好，
如果你不想为他祷告你就去安慰一下他
后来这个 Daniel 没办法，
后来 Daniel 因为没办法，
他就跟着这个护士一直来到那个垂死的战士的面前，
他就跟着这位护士去做这位垂死的战友旁边，
当时他们来到这位年轻人的面前，
后来他们来到这位年轻人的旁边
这个年轻人原来已经是非常的萎靡不振了，
当时这位年轻人已经是非常之迷糊不振，
但是他一看到来的时候就精神一振，
见到他们来他就精神一振，
然后用他最后的气力来跟他说，
他就用最后的气力为他跟他说，
他说到我从小就跟着父母去教会，
他说我从小就跟父母去教会，
他说我在家里是个好孩子，
我在家里是一个好孩子，
但是自从我当兵之后，
自从我当兵之后，
我学会了很做了很多的恶事，
我学会了做很多的恶事，
他说我现在活不成了，
我现在活不成了，
他说我只求一件事你能不能为我祷告，
我只是求一件事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
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
求主耶稣来赦免我的罪，
用他的宝血来拯救我的灵魂，
让我宝血来拯救我的灵魂
就在这个时候，当时这个 Daniel 不知所措，
当时 Daniel 不知所措，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他突然听到旁边有一个声音，
他突然听到旁边有一个声音，
他才说你已经知道了救恩的道，
他说你已经知道了救恩的道，
他说你现在马上你要跪下来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
他说现在你要马上跪下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然后为这个年轻人祷告，
然后为这个年轻人来祷告
就在这个他不由自主的就跪下来，
这个时候就不由自主跪低了，
然后他就在主的面前求主用宝血来洁净自己，
然后他就求主跪低求主用宝血洁净他自己，
然后他恳切地为这个士兵来祷告，
他恳切地为士兵来祷告，
然后再带领他决志，
然后再带领他决志，
等他祷告完他眼睛睁开，
当他祷告完眼睛一打开，
他看见这个士兵已经断了这个呼吸了，
看到这个士兵已经断了气，
但是给他有一个很大的惊奇，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惊喜，
他说他刚刚看到这个因为伤痛因为惧怕他这个脸、都变形了，
是说看到那个士兵当之前是因为伤痛他是很个面都变了形，
但是他现在这个时候突然他的脸上充满了平安和满足，
但是这个时候这位战士他的面上是充满了平安和安详，
这件事给 Daniel 他的生命里面带来巨大的影响，
这件事给 Daniel 带来巨大的影响，
终身难忘，
终身难忘，
他看到了他没有看见，
他看到他没看到的，
所以当他后来战争结束之后，
后来当战争结束之后、
虽然回去他被作为英雄来欢迎，
回去的时候作为英雄来被欢迎，
他也 找到一个工作，做了一个主管，
他也都找到一份工作、做了主管，
但是他最后他放弃所有的一切，
但是最后他放弃所有的一切，
他最后是加入了当时的穆迪这个布道团，
当时他加入了当时的穆迪布道团，
他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他成为了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他使用当时他有这个唱歌的恩赐，
他使用他当时有唱歌的恩赐，
更有他有作诗的这样一个创作的一个给他的一个神给他的一个恩赐，
亦都利用他神赐给他有能够写作诗歌的这个恩赐、
他在这个里面他为主来侍奉，
他就这样为主而侍奉，
在 Daniel 的生命里面，
在 Daniel 的生命里
怎么会为他感有这样的一个改变，
为什么他生命有这样的改变呢，
并没有神解决他目前的问题，
神并没有改变他目前的问题，
而是他看到这个信仰里面他所看不到的里面巨大的力量，
他却看到他的信仰里面看不到的力巨大的力量，
成为他的一个盼望，
成为他一个盼望，
使他改变整个的人生，
使他改变整个的人生，
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
中国有一句古话、
他说一日之计在于晨，
他说一日之计在于晨，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生之计在于勤，
一生之计在于勤、
这句话曾经有个牧师觉得非常的有道理，
曾经有位牧师认为这些话很有道理、
但是他就想到如果把这句话从人的层面转到神的层面，
他就想如果将这些话从人的层面转到去神的层面呢，
转到这个是个属灵的层面，
转到去属灵的层面、
那就更有意义了，
这样就更加有意义，
所以当时他改了三个字，
当时他就改了三个字、
他说一日之计在于心，
一日他就改成一日之计在于心，
一年之计、一年之计在于主，
他说一年之计在于主，
一生之计在于信，
一生之计在于信，
今天我们的人生，
今天我们的人生
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未来的明天，
我们怎样看到我们未来的明天呢，
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要回到神里面，
在这个信心里面，
在信心里面，
在敬畏主的里面，
在敬畏主里面，
让我们把全心交给神的时候，
让我们将我们全心交给神的时候，
神会让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的盼望，
神会让我们看到这个永恒的盼望，
就是天堂的美好，
就是天堂的美好，
曾有人讲过一句话，
曾经有人讲过一句话，
他说人的一生可以只有可以说只有三天，
他说人的一生可以只有是成为三天，
就是昨天今天明天，
就是昨天今天明天，
这三个日子我们怎么样的面对，
这三个日子我们怎样面对呢，
就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就是决定了我们的人生，
我们知道还有两天就是农历的新年，
还有两天就是农历新年，
我们知道新的一年仍会有这个疫情会陪伴，
我们知道新年的时候仍然有疫情陪伴，
我们要如何的面对呢，
我们怎样面对，
今天诗篇八十五篇，
今天诗篇八十五篇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就是我今天的题目叫温故知新迎新年，
就是今天的题目温故知新迎新年。
温故，
温故知，
要我们为昨天来数算主的恩典。
温故就是为昨天来数算主的恩典。
知新，
知新，
为今天回转信靠神，
为今天回转来信靠神。
我们把握住今天，
把握今天，
我们怎么样来迎接新的一年，
我们怎样来迎接新的一年。
我们把明天交托在神的手中，
我们将明天交托在神的手中。
我们来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主，
我们仰望这位创始成终的主。
我们感谢主，
感谢主，
愿新的一年，
愿新的一年，
将要来临的虎年，
将要来临的虎年，
成为我们弟兄姐妹一个美好的祝福，
成为我们弟兄姐妹美好的祝福。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